好，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来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纯读啊。这本书呢，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奠基之作，所谓的"苏门三学士"啊，当然不恰当的比喻，"苏门三学士"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基本上构建了西方哲学的基础。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说，这本书都应该去读。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当然，读经典的书籍，我们肯定有蔚蓝的情绪，毕竟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所写的书籍，他所处的时代可能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柏拉图所处的时代肯定没有网络资本，柏拉图所处的时代肯定也没有手机。柏拉图所处的时代估计也没有打赏，但是虽然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但我相信柏拉图所思维的事情和我们今天的人们所思考的，也许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共性的意义，因此这是一本我们应该去读的书。只是像这种经典的书籍我其实呢，像《理想国》这本书我呢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就买过，但是呢买了之后当时也是听老师说这本书很好，所以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就是作为压箱底的书基本上只看了第一页，然后就放下了。因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种书的催眠效果，我说真的，真的特别好。尤其你晚上大概是10点半、11点钟上床的时候，看个几页，基本上就睡着了这个效果呢，比褪黑素甚至比呢这个安眠药的效果呢都好我忘了我是大几的时候买的反正当时肯定是买了这本书看了几页。只是我们当时呢是没有手机没有这个社交软件也没法发朋友圈。估计那时候有朋友圈的话呢，那肯定也是拍个照片凑个9宫格，然后说今天兄弟在读柏拉图，不错所以这本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发朋友圈。就是凑9宫格，就是来炫耀我居然能够读柏拉图是的经典的书籍其实都是这样经典的书籍主要就是作为镇宅之宝作为炫耀的一种依据，让人知道兄弟，我也是知道柏拉图的人。至少我知道柏拉图是念柏拉图不是念柏不是念柏拉图，这就证明我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吧？你看看，我知道柏拉图是谁我知道柏拉图不是柏拉图柏拉图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就很不错了。但是我们读经典真的是为了装吗？不是的，我们读经典是真的去思考人类先贤曾经思考的问题，我们也相信人类先贤所思考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愿意抽出那么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来重温这么古老的典籍，2000多年前的一种自私的声音，我相信这种声音在此时此刻依然是掷地有声，依然会深深的震撼你 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充当一个推销员啊，就像我今天视频所说的啊，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成为这样一个门童，可能我的嗓门足够的大，不断的吆喝大家来读这本书。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其实也是一个门外汉。柏拉图的理想国我看了好多遍，其实我也看不太懂，经常也是似懂非懂，但是每次阅读呢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每次阅读感觉就像听老师的讲座一样，好像又有一些新的体会。我真的只是一个门外汉中的门外汉啊 ，layman 啊，只是一个门外汉。一个门外汉的眼光，我们来读柏拉图，希望他的伟大教导依然能够启迪我们的心灵，希望他的伟大教导依然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庸和浮华的时代能够唤醒我们，让我们对焦那些我们值得对焦的事物。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据说苏格拉底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自己抱着一只小天鹅，结果第二天12岁还是13岁啊，大概是12到14岁之间的柏拉图就去拜见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哦，原来你就是那只小天鹅啊，我就觉得怪了，居然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原来是你要来，看来你就是那只小天鹅啊。当然了，有人说这是传说啊，传说也许是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极其看重的学生。柏拉图在20岁的时候正式拜苏格拉底为师啊，跟苏格拉底学了8年。那在公元前399年，他看着他的老师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处死，从此他对雅典的整个政治生活啊非常的灰心，他也拒绝在雅典从事公职啊，所以他写作了这样一本书叫《理想国》。这本书是在他40多岁的时候写的啊。他在这本书中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这个名字叫《理想国》，其实英文版叫 Republic 啊，所以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政治篇，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政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翻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本书其实对我个人而言，不仅仅是一本有关何种政治制度的书籍，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啊，因为在雅典人看来，政治和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教育学的书籍，来教育我们的灵魂。我今天呢，只是想带大家通读一遍，以我一个门外汉的视野，来带大家通读一遍啊。说实话，今天的这个带读呢，我是有一些诚惶诚恐。说真的，你毕竟呢，这不是法律，这不是刑法，这是哲学书籍，这是伟大先贤的作品。我很害怕我的带读呢，糟蹋了这本作品，我也怕把大家带歪了，因为非常的浅，个人很浅薄啊。正是因为浅薄，所以我希望能够阅读这么厚重的书籍，我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超越自己原本的浅薄。那我们就开始吧。我用的呢是这个版本啊，商务版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啊。我大部分的这种 经典的书籍用的都是这个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书籍。这个书呢看起来这个版本看起来也比较典雅啊，说实话读呢也确实没有像一些轻松的小说那么好读，那我们好读，那我们有十卷啊。第一卷呢应该是拉开了这个序幕，那在第一卷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依然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正义。如果有正义，那什么叫做正义？我们如何来过正义的一生？第一句话说的是苏格拉底，这本书是一本对话体的书籍，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所以也许有些话是苏格拉底是真的说的，但也许有些话是柏拉图借他老师的口说的啊。你看第一段话你就能读出很多很多的深意啊。诶，卡了吗？大家觉得卡了吗？声音有问题吗？同学们如果觉得声音有问题可以打一下啊，如果声音没有问题我们打一下一啊。没问题吧？好，你看第一段话，昨天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老孔一块啊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献祭，同时观看赛会。就这一句话，昨天啊，昨天，各位会发现整个的谈话呢都发生在昨天和今天之间，它似乎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向明天之前我们应该思考昨天。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一种回忆，我们昨天我们回忆，我们回忆起我们灵魂深处某种关于事正义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啊，据说柏拉图在临死之前还在修订啊，在柏拉图80多岁的时候他在还在反复的琢磨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啊，他不断的在琢磨理想国的第一句话应该如何来进行行文啊。有同学问我们今天在干嘛，我们今天在读书，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枯燥的直播，因为这个枯燥的直播我们在读一本看似枯燥的书籍，而且最关键的是带大家读书的人也不是专家，也不是柏拉图的研究学者，他只是一个非常浅的门外汉，他只是想用不断的吆喝来带大家去读这本看似枯燥的书籍。第一句话，昨天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老孔一块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献祭，同时观看赛会啊。如果各位同学去阅读英文版，当然柏拉图这本书是用希腊文写的，好，老师不懂希腊文，虽然我很想学习希腊文，说白了我也买了希腊文的学习词典，我也真的想报一个希腊文的学习班，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是学不懂啊，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后来放弃了。那有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我会对照英文版来看啊。那英文版很有趣，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一块而来到，他用的词语是什么呢？用的是 walk down to walk down to， 他是吓到 吓到啊，上下的吓。据说有人就因为这个吓字写了好几万字的论文啊 ，walk down to 吓。苏格拉底干嘛？苏格拉底不是上去，苏格拉底是吓到比雷埃弗斯的。大家一听到港口会想到什么？什么叫港口啊？港口它首先是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同时这个港口也是回到家乡的啊一个入口。但是苏格拉底是下到了这个港口，这个港口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港口，而且你看到没有，它还有一场像女神的献祭，一个繁荣的游行啊。但苏格拉底下到了这个港口，大家知道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洞穴的比喻。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世界的人就相当于我们在洞穴中，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世界的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的影像。那有一天当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一个本真的世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太阳，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世界，那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影子。但是当你看到了真相，看到了真理，洞穴之语告诉我们，我们还要重回洞穴，我们还要再下去。所以就是这样一个 walk down to 这样一个下，提醒我们苏格拉底他已经看到了本真，他要重回洞穴，他要到这样一个看似繁荣的港口啊，去提醒那些沉醉于繁荣的雅典民众，也许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是事物的真相，你们对焦的中心也许是错掉。你看苏格拉底是和谁去的？苏格拉底是和阿里同的儿子格老孔去的。格老孔是谁呢？格老孔和大家一样啊，他是一个年轻人啊，所以谈话的主要对象是对于谁来谈？谈话的主要对象是对年轻人来谈的，因为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们每个人在走向明天的时候，我们在当下的生活，我们都要回忆起我们的昨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向明天的时候，都有必要去听一听苏格拉底关于正义和关于真理的教导。当然，这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是这样的。第二句话，因为他们庆祝这个节日还是头一遭，我觉得当地居民的赛会似乎搞得很好，不过也不比色雷斯人搞得更好。我们做了祭献，看了表演之后正要回城啊，大家发现这个地方提了两个地点，一个是当地的居民，一个是色雷斯人。大家知道雅典和色雷斯啊，他是盟友，但是大家既然是盟友，那也是有可能会变成敌人的呀啊！当朋友变成敌人，大家觉得关于正义的概念是不是就会有不同呢？你看柏拉图就是短短的一句话，他提醒我们这个关于正义的理念并不仅仅是对当地居民说的，他也是对色雷斯人说的。柏拉图他认为当地居民的赛会似乎搞得很好，
但他同时也承认外邦人、色雷斯人搞得也不错呀。他既有本土情怀，又有普遍的视野。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第二段话，这时克法洛斯的儿子波勒马霍斯从老远就看见了，所以呢他就打发了一个家奴来挽留苏格拉底一行。说白了，苏格拉底本来是要马上走的苏格拉底很忙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无意中卷入了一场论辩苏格拉底不是主动留下来的，苏格拉底是干嘛的？苏格拉底是被迫留下来的有同学问我是不是要带货我很想带领大家来读《理想国》这本书真的是希望大家来读这本书。只是我今天确实很惶恐，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配读这本书不是说不配读这本书这本书每个人都配读，只是我自己的学养和能力呢，我来代读这本书我感到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因为我也不懂希腊文而且我的这个政治学的功底也不行，哲学功底也很 low 所以呢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呢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来交流。所以大家会发现苏格拉底他无意中卷入到这场论辩，他似乎是被迫留下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四段话，第四段话是啥呢？是这些人都是看过表演来的所以挺有意思的。很多时候人们关于正义的讨论好像只是一场戏场大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心堂这个波某对苏格拉底说，看样子你们要离开赶回城里去苏格拉底说，你猜得不错呀，因为苏格拉底他就想回去了，他不想久留了但是这个波勒马霍斯说，你瞧瞧我们有多少人，你打得过我们吗？你要是打得过我们你就回去如果你打不过的话你就得留下来。所以苏格拉底是被迫的留下来他被迫的卷入了一场关于正义的谈判。那于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是，大家觉得正义难道只是一场清谈吗？苏格拉底是下到了这个坎坷，他 go down to这个港口，叫 walk down to 这个港口，它是 down， 它是从一个外面的本真世界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看似繁华的洞穴它被迫的卷入到了这个盘。那各位就会发现在第一卷中有哪些人呢？首先有一个有钱人，这个有钱人是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叫咱们这个老头姓克克。我们看到第二页第二页最下面提到了一些人波勒马霍斯，他的兄弟女西阿斯、欧若德摩，还有著名的诡辩派的专家当时诡辩派的大学者色拉叙马霍斯我经常读成色拉霍马叙斯我发现我以前经常读错了我经常读的是色拉霍马叙斯看来是色拉叙马霍斯还有波勒马霍斯的老爹叫克法洛斯，这是一个老先生，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个 克法洛斯啊，老克，克老头啊，克老头这个词语好啊，克老头，克老头他在苏格拉底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把你留下来了，我们也闲得无聊啊，你也不常来，要不你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正义吧啊，他把它当戏情啊，当然了。第二页的中文版呢，在这个版本中啊，第二页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你也不常上比雷埃夫斯港来看我们啊，但是我对照了这个英文版，英文版依然用的是 come down to 啊 come down to 啊，这个啊什么 Paris 比雷埃夫斯港 to visit us 啊 come down to 苏格拉底不是上去的，苏格拉底是下去的，他吓到了这样一个港口。其实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理想国前后的对应啊是非常非常之精彩的。为什么说前后的对应是非常非常之精彩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档次啊，他既在第一章有一个承前启后，同时呢，如果同学们看到最后一句话啊，看到最后一页的话，本书的第430页啊，第430页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当柏拉图在结束这本书的论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最后一页。那柏拉图说什么呢？说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他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追求正义和智慧。Keep always to the upward way， 永远走向上的。苏格拉底是从外面的本真世界，是从上面下到了这个洞穴，下到了一个你看似繁华的洞穴，但他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生都要走出洞穴，我们这一生都要干嘛呢？要走向上的路，要 keep always to the upward way， 走向上的路。很抱歉我的英文不好啊，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善啊。那我们接着来读啊，接着来读，你看这个克老头说啥，说克老头苏格拉底，你看你留在这跟我们聊聊呗啊，我们也闲极无聊啊，尤其像我现在已经老了啊，他说啥呢，他说我现在已经是老同志了，肉体上的享受已经慢慢的减退下来，那些肉体的享受我已经看不上了，我现在喜欢啥呀，我现在就喜欢机智的清谈啊，我现在就喜欢有人陪我来聊天，有人来陪我跟人类伟大的灵魂，人类伟大的灵魂对我就喜欢啥呢，这个老头就喜欢聊天。那于是我想问各位，大家觉得正义难道只是一种清谈吗？你看苏格拉底怎么回复？苏格拉底说啊，克老头啊，他肯定不会说克老头啊，他说克先生啊，克法洛斯，他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跟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谈话，因为你们已经走过漫长的人生道路啊。那于是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还是一条康庄大路呢？卡了吗？同学们卡了吗？卡了吗？大家觉得卡吗？啊，所以苏格拉底问克法洛斯，他说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还是一条康庄坦途？所以这就引出了人生道路的问题啊。那克老头就说了，他说我会把我的感受啊告诉你啊。他说呢，对我现在而言啊，上了年纪啊，第四页，各位可以翻过来，第四页，他说上了年纪啊，的确使人心平气和， 宁静寡欲，到了清心寡欲，弦不再绷得那么紧的时候啊，那我就摆脱了情欲的奴隶。我就认为平静呢是一种福分。于是苏格拉底就开始跟他设套交流了啊，他说你现在平静是因为有钱才会平静吗？所以我记得之前给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同学们都带着书了吗？第四页，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书呢它其实都有编号的啊。你看这第四页呢，我们现在在读329的译啊，这个书呢它除了有中文编号，还有原希腊文的这样一个编号，329的译。苏格拉底说，我听了克法洛斯的话颇为佩服，因为想引起他的唐风，于是故意呢去激怒他啊。因为苏格拉底问啊，你有钱才会因为平静吗？啊，克老头说，其实我是不太在乎钱的啊，钱对我而言我是不在乎的。苏格拉底马上就回过去，他说你不在乎钱，因为他不是你赚的呀。嗯，你看苏格拉底怎么问这个克老头，他说你觉得有钱最大的好处是啥？第五页，大家用的是这个版本吗？啊，克老头说，有钱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我不会存心做坏事啊，不至于死后下地狱啊，因为我有钱我就用不着做坏事啊，所以呢我不会存心做坏事，我不至于死后下地狱。于是就引起了苏格拉底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什么叫做正义。第六页也就是我们这个小编号啊，331的 C 啊，大家看这本书啊，有下面的页码还有上面的页码，小编号331 C 啊，331 C。苏格拉底说，克法洛斯你说的妙极了，不过讲到正义，那什么叫做正义，马上就扯到了苏格拉底想引导大家来对焦的问题。你不是想和我聊吗？你不是闲极无聊吗？你不是就想聊吗？来聊啊，我们别轻谈啊，我们聊点能真正聊的东西啊，也不枉我从本真世界下到洞穴，我跟你来聊人生唯一值得去聊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叫做正义啊。要问这个克老头啊，那老先生你觉得什么叫做正义呢？我记得之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苏格拉底是杠精吗？啊，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知道苏格拉底是纯粹的杠精啊，就别人说啥他就要怼别人。但是大家注意，杠精是为了什么？杠精只是纯粹为了切磋的快感，杠精只是纯粹为了攻击对方而体会到这种攻击对方的快感。而苏格拉底他其实是一种通过归纳法来讨论真理。当你提出了一个 A 概念，我告诉你 A 概念中可能存在反例，然后我们把 A 概念修饰修饰再修饰，最后得出真理。所以杠有两种杠，一种杠是纯粹杠，只是做切磋，只是享受这种辩论的快感；还有第二种杠，就是苏格拉底是的，来帮助你修饰你的思维，来寻找真理。一种杠是有真理的杠，我们所有的杠都是为了追寻真理，而另外一种杠就是纯粹的杠，没有任何目的的杠，就是为了杠而杠啊！我生而为杠，我就是来杠的啊！这就叫杠啊！啊，有人说苏格拉底是苏大杠，那苏大杠是干嘛呢？是为了追求大。什么叫做大？而你呢，你是纯粹的杠，你就是杠杠杠杠杠啊，
苏格拉底问了克老头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正义啊？第六页啊，在本书啊，在人书序码的331C，那克老头说，正义啊，就是欠债还钱呗，欠债还钱就是正义啊。什么叫做正义？就是欠债还钱啊。结果苏格拉底就问了，你说的欠债还钱要不要分情况啊？你看苏格拉底马上就抓住了克老头的漏洞，因为克老头说欠债还债就是正义，你欠别人东西你还给别人啊，你现在欠罗老师的一本书，你把这本书还给罗老师，那这个就叫做正义啊。但是现在苏格拉底说，那如果罗老师已经疯掉了呢？这本书啊，曾经打造的理想国，你还给他，因为是他借给你的，这个叫正义。但现在罗老师已经是个疯子了，你把这本书还给他，他直接把这个书吃掉了，吞金而死。你现在把这本书还给那个疯子，这难道也叫正义吗？啊，罗老师现在借了一把枪给你，你把这把枪还给罗老师，这个叫正义。但是罗老师疯掉了，你把这把枪还给罗老师，罗老师啪一枪把自己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这个也叫正义吗？这难道不叫分情况吗？克老头说，你说的有道理啊，那看来说欠债还债也不一定是正义。结果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看谁来了？他儿子波勒马霍斯插话说，啊，这个年轻人啊，一直看他爹跟苏格拉底在切磋，他好不容易有一个说话的机会，他说这就是正义的定义了，应该我们要相信西蒙尼德说的啊。西蒙尼德是当时希腊一个伟大的诗人啊，大家就会发现年轻人啊，年轻人说话有个特点，年轻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引用权威的定义啊，因为年轻人说，你看那谁谁谁说过啊，那个鲁迅说过啊啊，那谁谁谁说过啊，那个周作人说过，周树人说过，周建人也说过啊，周氏三兄弟都说过，苏轼也说过啊，年轻人喜欢摆出权威的定义。结果克老头你看怎么回应，克老头说，好好好好好，我把这个话题交给你们年轻人了，我还有事，你们先聊。老头就是这样的，老人呐，他回避争议。本来我让你苏格拉底来聊只是娱乐一下，只是我现在无聊啊，我喜欢有人跟我聊啊，结果你还跟我聊真的，你还真的跟我聊硬的，那不聊了，我还有事，你们年轻人接着聊，老子溜了，我都那么大一把岁数了，还要听你跟我聊，老子那么大一把岁数了，你在教我做事，算了，我开溜，你们自己聊啊，年轻人聊嗨点啊，到时候账算在我上面，老子开溜了。
于是继续聊了啊，什么叫正义呢？刚才摆的话题，欠债还债就是正义啊，但是苏格拉底抓住了罗洞的漏洞啊，说欠债还债不一定啊，你要那个债权人头脑不正常，你把贷款的无论什么东西都还给他，那肯定也不好啊。同时苏格拉底提的第二个啊论点，说欠债还债是正义，那欠敌人的钱要不要还呢？
什么叫做欠债还债啊？欠债还债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一个报酬啊，你该得多少报酬我给你啊，对吧？你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我要给你贴个小红花，这是你该得的呀，这个叫欠债还债。所以呢，很明显克老头他认为正义，什么叫正义？主要是正义的有用性啊，就是我要得到属于我的那个东西，这个叫欠债还债啊。所以年轻人就在聊啊，什么叫欠债还债呢？因为权威说的嘛，欠债还债啊。来看到第八页，第八页三三二第啊，三三二第，他说什么叫做正义呢？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还债。比如说医生把药品食物饮料给予人的身体啊，厨师把美味给予食物啊。所以又有一个年轻人啊，就是孩子刚才那个年轻人波勒马霍斯说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弄得准确一点，所谓的正义就是欠债还债。那这里的欠债还债就是把善的给予朋友，把好的东西给朋友，把恶的东西给予敌人啊。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又犯了一个逻辑的漏洞。这个逻辑的漏洞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啊，他说的是正义是把好的东西给朋友给友人，把恶的东西给予敌人。然后苏格拉底就问他了，苏格拉底说啥呀？
说在
伯母说那肯定是医生嘛。那苏格拉底又问了又问了，那在航海遇到风急浪险的时候，谁能把好的东西给朋友啊，把坏的东西给敌人啊？那肯定是剁手了啊。结果苏格拉底又问，是卡了吗？卡了吗？是卡了吗？是我这边的信号还是大家的信号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逻辑漏洞啊。然后苏格拉底说，你看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那谁能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朋友呢？那肯定是医生嘛。但是如果当一个人不生病的时候，那医生有没有用呢？那医生就没用了呀。那换言之啊，在这个风浪起来的时候，你开船的时候，谁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给朋友呢？那肯定是舵手啊。但问题是，如果风平浪静的时候，舵手有用吗？舵手就没用啊。那于是得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得出的问题就是，当有用的时候，正义就没有用，当没有用的时候，正义就有用。你看苏格拉底是如何推导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啊，苏格拉底推导的问题是第九页，苏格拉底问，那正义平时在满足什么需要获得什么好处的时候是有用的呢？年轻人说，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啊，那正义就是有用的呀。那苏格拉底说，你说订什么合同？是合伙关系还是指别的时候啊？年轻人说，那当然是合伙关系呢。那苏格拉底又问了，那下棋的时候你觉得从你的角度而言，你刚才说合伙关系嘛， 那如果你下棋，你觉得一个好的伙伴是一个会下棋的人，还是一个正义的人呢？那大家觉得呢？在你下棋的时候，你最好的伙伴是一个下棋的人，还是一个正义的人呢？年轻人，是会盖房子的人，还是正义的人呢？伯母说，那肯定是会盖房子的嘛。啊，于苏格拉底又问了，那你开音乐会的时候，谁是你最好的伙伴啊？啊，是会弹琴的是你的最好的伙伴，还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你最好的伙伴呢？伯母说，哎呀，那看来还是弹琴的人是最好的伙伴，而不是正义的人。所以这个年轻人又开始缩小罪的定义啊！大家注意，我们刚才在讨论什么？因为这个年轻人所抛的论点是什么叫正义？正义就是欠债还债，就是给一个人所应该给的东西啊，也就是正义对人是有好处的。而这个时候，正义对人有好处，他修饰了一下，他说这个好处啊，是对朋友的好处，而不是对敌人的好处，是把善的给予友人，而把恶的给予敌人。那苏格拉底竟然又问了，他说正义平时在满足什么需要，获得什么好处是有用的啊？这个波某又缩小了这个定义，他说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那苏格拉底又问了，你说的订合同，什么叫订合同啊？是真正的签订合同，还是一种合伙关系，一种伙伴关系呢？啊，波某说，对对对，就是伙伴关系啊。也就是说，正义啊，就是我最好的伙伴。那既然正义是我最好的伙伴，那马上逻辑漏洞又出现了。因为下棋的时候，你最好的伙伴是一个正义的人，还是一个下棋的人呢？是一个下棋的人。你盖房子的时候，你最好的伙伴是一个正义的人，还是一个会盖房子的人呢？伯母回答不出来，那于是又开始缩小这个定义，说看来我们讨论的可能是钱的问题啊，看来我们讨论的是钱的问题。苏格拉底问，那你觉得在买船舶、买车、买房的时候，谁是你最好的伙伴？是造船的人是你最好的伙伴，还是谁是你最好的伙伴？所以最终苏格拉底试图使波某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按照你的推论，当他们有用的时候，正义就没有用；而他们没有用的时候，正义就有用了。所以苏格拉底说啥呢？说如果正义仅仅是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到这一块，波某已经快崩溃了，在第十二页啊，波某已经崩溃了，说老天爷呀，我已经弄得晕头转向了，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东西啊。好难理解是吧？我刚才问了大家几个问题啊，我看来大家呢可能是没有先去看这本书啊，可能呢先得去读一下这本书。第一呢，苏格拉底是不是杠精啊？刚才我们说过，杠精有两种杠精啊，一种杠精呢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杠，就像苏格拉底一样， 不断的发现对方的逻辑漏洞，然后不断的逼近真理，或者承认自己根本无法认识真理。啊，当然还有第二种杠精。第二种杠精呢，就是只是为了啊言语的交锋，只是享受这种逻辑的辩论，只是为了辩论而辩论。啊，当苏格拉底从克老头所提出的问题，什么叫正义啊？正义就是给一个人所当得的东西，但苏格拉底马上就发现了这里面的逻辑漏洞，所以给一个人所当得的东西不一定对啊，因为尤其当这个人疯掉的时候，你给他所当得的东西有可能会害了他，所以人们就对正义的这个定义，苏格拉底在不断的去讨论啊。那接着又说什么呢？啊，接着我们可以翻到第十六页啊，翻到第十六页啊。在座有多少同学读了这本书？因为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第一章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关于有没有正义的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你看嘛，刚才我们说有人提出呢，欠债还钱就是正义啊。但是呢，苏格拉底啊跟这个年轻人经过两个回合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呢，他很明显反驳了这个定义。他如何来反驳这个定义呢？他说正义啊并不是把好的东西给予有人啊，你给予善就是给予帮助，是对他有用，但是在朋友生病的时候，谁对他最有用呢？医生对朋友最有用，而不是正义对朋友最有用啊。在航海遇到风浪的时候，谁对他最有用呢？是舵手对他最有用，而不是正义对他最有用。在下棋的时候，谁对他最有用呢？一个好的伙伴是一个下棋的能手，而不是一个正义者。总之啊，在各种活动中啊，不管是盖房子啊，还是弹音乐呀，还是做生意啊，更没有用的人善于经营钱财，而善于保管钱财啊。所以苏格拉底就指出了，你看一个人特别善于预防疾病的人，他其实也很容易会造成疾病啊。善于防守敌人的人也善于偷袭敌人。那于是得出了一个非常崩溃性的结论，一个善于管钱的人也善于干嘛呢？也善于偷钱啊。因为大家注意，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正义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但是苏格拉底提醒你，正义不一定有用，因为很多时候有用的东西并不是需要正义的。因为你生病你需要的是医生，你下棋你需要的是会陪你下棋的人。如果你认为正义只是一种有用，那就会出现一个悖论。什么意思呢？你看苏格拉底他提醒你的是啊，一个会看病的人，一个能够预防疾病的人，因为他懂怎么预防疾病，所以他也能够造成你生病啊。就是医生会给你治病，医生也能让你生病啊。一个善于看房子的人，他也很容易成为小偷啊。一个帮你管钱的人也很容易偷你的钱。所以如果认为一个东西有用，那从反面来说也可能会没用，因为有用的人往往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从按照你这个定义来说，一个正义的人很有可能会是个小偷啊。所以苏格拉底告诉你，正义不是把好的东西给予朋友，因为有的时候朋友需要的不是正义的东西，他需要对他有益的东西， 啊，同时呢，苏格拉底也提醒我们，正义也不是把恶给予敌人啊。那他的论证是啥呢？他说一个正义的人能伤害别人吗？如果说正义是人的一种德性，那人受了伤害，他的德性就会受到损害，那么他就会变得不正义啊。这里面的意思是啥呢？他说你看啊，大家来看看看这个逻辑能不能跟上。一个音乐家能不能用他的音乐使人不懂音乐？我问大家，一个音乐家能不能够用他的音乐使人不懂音乐？不能。一个会骑马的人能不能用他的骑术让人变得更不会骑马？啊，一个专门骑马的人能不能让他的骑术让一个人更加的不会骑马？苏格拉底说不能。那反过来说，那正义的人能不能因为他的正义让别人变得更不正义呢？苏格拉底说不可能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伤害朋友还是伤害敌人都不是正义者的功能。那因此西蒙尼德关于正义的定义啊就被彻底的颠覆了。因为西蒙尼德说什么？说正义是有用的，对我有用的东西就是正义，所谓的欠债还债嘛，就是给予我所应有的东西，这个叫正义。但是苏格拉底彻底的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那于是就到了本书最振奋人心的一点了：正义是不是强者的利益？啊，刚才第一个论点，正义是有用的，被彻底的驳斥。结果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人，叫色拉叙马霍斯，正式登场，在16页。十六页说啥呢？说当我们谈话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几次三番想插进来辩论，都让旁边的人给拦住了。啊，很抱歉啊，我发现主要是作为老师的我水平太差啊，因为我真的发现，当我懂了一件事情，我就能用非常非常简洁的语言给说出来。当我不懂一件事情，或者说我自己都没有搞懂的话，我就会用非常非常艰涩的语言给表达出来啊。像我刚才啊，读着读着啊，大家都晕了，主要是因为我晕了啊，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菜了，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太差，我没有仔细的领悟这本书，所以我感到很羞愧，我真的是不配带大家读这本书啊，或者说我没有好好的准备啊，好读这本书啊，因为我都没有闭着眼睛就能把这本书的内容说出来啊，所以呢，以至于大家困惑啊，真的啊，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的懂了，你才能用最简洁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啊。啊，我想表达的是，首先克老头说正义是有用的啊，对我有用的就是正义，所以正义就是给我所当着的东西。但是苏格拉底说不对啊，正义给不了你当着的东西，但你这哥们生病的时候，你要的是医生，你不需要一个正义者啊。他儿子马上说，正义就是把善的给好人，给朋友，把恶的啊给这个敌人啊，所以正义给敌人的跟给朋友的是不一样的啊。那苏格拉底也说什么呢？说也不对啊，把善的给朋友也不对，你朋友生病的时候也是不需要一个正义的东西，你朋友生病的时候需要的医生啊。而且你觉得啊，如果是正义是给你好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医生啊，他既能够给你治病，医生也能够害你啊。给你管钱的人啊，他既能帮你保管财物，也能够成为小偷啊。所以呢，你这样说起来， 如果看正义的有用性，那正义也可能给你带来更大的害处啊，那正义有可能是小偷啊，那这太可怕了啊。至于正义是把恶的给敌人，苏格拉底说这也不会啊，一个弹琴的人能让别人变得更不会弹琴吗？哎，各位同学觉得一个教你钢琴的人能够让你变得更加不会弹钢琴吗？大家觉得可能吗？啊，一个钢琴老师啊，钢琴老师可能教不会你会弹钢琴，但钢琴老师能不能使坏让你变得更加不会弹钢琴？哎，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啊，一个骑马的人可能没法教你好好骑马，但是一个骑马的人能不能教你是让你更加不会骑马了？我本来骑马的水平啊是这么高，现在因为我学了骑马的水平变得这么低了，大家觉得可能吗？一个教英语的啊，本来我不懂英文，他教了我学英文，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啊，但啊，我表达清楚没有？所以苏格拉底就说，正义的人啊，不可能用他的正义让人变得更不正义啊。正义的人不可能用他的正义让人变得更加不正义。一个琴师不可能用他琴的技艺让人变得更加不懂音乐。一个棋手也不可能用他的棋术让人变得更不会骑马。于是就到了本书振奋人心的一节，色拉叙马霍斯出场了。
这个啥鬼啊，你干嘛呀，你这杠精啊啊，你总是在杠杠杠杠杠，你就会杠杠杠杠杠啊，你这么啰里啰嗦说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想听
啊。那你就会发现啊，真正的杠精啊，他首先就会说别人是杠精，他总是充满着愤怒，总是充满着刺激，他苏格拉底总是平静的在辩论。因为色拉霍马叙斯是谁呢？色拉霍马叙斯是当年雅典诡辩派的第一人啊，是杠精中的 number one。当时这个杠精居然说苏格拉底是杠精啊！这种杠精是充满着愤怒，充满着质疑。他说：“你别说了，啰里啰嗦说那么多，什么叫正义？我告诉你什么叫正义啊！17页。”我刚才说了，真正的杠精啊，就是无时无刻都要显摆自己与众不同。你看，就像色拉霍马叙斯17页倒数第二句话，也就是在啊三三七地，色拉霍马叙斯说啥呢？说要是关于正义，我给你来一个与众不同而又更加高明的答复，你说你该怎么受罚啊？我告诉你什么叫正义，比你说的厉害10000倍啊！所以他辩论的目的啊，无关真理，只在乎自己的优越啊，无时无刻不是在体现自己高人一等啊，处于高质量的这个尤物啊。但是苏格拉底啊，他所谓的杠，永远只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你会发现苏格拉底从来不愤怒，苏格拉底是平静的指出你逻辑的漏洞。但是有些杠精总是在愤怒，总是在愤怒中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彰显自己有多么的高质量，来彰显自己就是宇宙第一人啊，来彰显自己啊，我就是今天网上辩论队的 number one 啊，只要我一出场我立马秒杀你。 啊，当苏格拉底表达了自己的谦虚啊，色拉叙马霍斯说，对了，你这个人很天真，你就是应该向我学习学习啊，我告诉你什么叫正义啊，但是钱你赚不了。所以这种杠精它是以贬低别人为乐啊。色拉霍马叙斯啊，色拉叙马霍斯给了一个他认为最流的关于正义的概念，第十八页最后一句话，我告诉你啊，苏格拉底老头听好了，什么叫正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赶快拍手啊，赶快点赞啊，我都告诉你什么叫正义了，你怎么还不点赞啊？不接受反驳啊？他先给苏格拉底扣个大帽子，对吧？他说苏格拉底是杠精啊，你就一杠精，你就一诡辩家啊，先声夺人，掩盖自己诡辩的本质。所以当他抛出这个关于正义的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他马上问苏格拉底，你干嘛不拍手？你干嘛不拍手叫好？你为什么不点赞啊？老子说的什么叫正义，你赶快给我点赞，因为我不接受反驳，我说的就是真理啊，不接受反驳。结果苏格拉底很谦虚的说，哎呀，你说的挺好，但是我想问你啊，什么叫做强者？你总得告诉我啥叫强者吧。哎呀，很抱歉啊，我们今天呢才讲了一点点啊，所以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吗？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吗？如果同学们还没有开始读啊，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大家可以读理想国的第十八页啊到四十三页啊，我们明天继续啊，明天我们继续。我们明天继续啊，正义是不是强者的利益啊？很抱歉啊，今天啊，由于老师这个水平太差啊，让同学们感到困惑了。只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读这本书啊，不要因为我糟糕的解读，就让大家啊产生啊望而却不得这样一种心态。好好去读吧，明天我们继续吧，明天七点啊，我们继续来读理想国啊，再见啊，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